红二六两军两个兵团合在一起，实力很大呀。就说实力大，也不超过一万人，而且武器装备也不是那么精良的。最重要的是缺少重武器，更谈不上有飞机。面对陈渠珍，这陈渠珍呢是个狡猾的老手啊，盘踞在湘西几十年，苦心经营，他那点家底很厚实，而且人马比红军要多得多，装备也十分的精良，他就防范着这一手呢。要想对待陈渠珍，从战略上要藐视他，从战术上要重视他，怎么个打法，怎么下家伙，这要认真对待。而且呢，这是两军会合之后头一个硬仗，这仗是只许胜不许败，打胜了能鼓舞红军的士气，鼓舞百姓的斗志，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红二六两军军事指挥员连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怎么个打法。大家分析的第一样，这陈渠珍的兵马虽然多，武器装备虽然好，但是他手下的人个个都不服气儿，派系林立，指挥不统一，官无约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同时对红军会师战斗力的提高估计的不足。红二六两军虽然人数不如他多，但是指挥统一，指挥员的觉悟高，且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并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如此一分析，红二六两个军团的领导人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把它消灭。这就是骄纵敌人呢，在运动中利用有利的地形，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方针，打好两个军团会师以后的第一仗。这座永顺城的城西啊，有条大河叫猛洞河，河水呢是从险峻的绝壁上流下来的。河中啊有座木桥叫木花桥，为往来之要道。贺龙、萧克率领红军占领了永顺城之后，随就安排了一条歼敌之计。当晚贺龙叫来了后勤部的部长叫张道林，命令他说，你呀带上500块大洋，找到永顺的商会，把猛洞河上的木花桥给买下来，然后用火把桥给烧掉。这张道林一听啊，就是一愣啊，心说好端端的桥花钱买了还把它烧了，这是为啥呀？可是又一想，军团长必有高招啊，我操那心干嘛呀，当即就答应，是我马上去办。张道林离开了军团部，立即找到了永顺的商会，花500块钱买下了木花桥，然后用火把它给烧掉了。当天夜里，贺龙派人烧了桥之后，就指挥着红军悄悄地离开了永顺城，到了60里地以外的吊井墟开始驻扎。这时红军的老对手周矮子奉命一路追赶红军，追到了永顺。哎，一开始不敢进城，派探子一打听，永顺城是座空城，红军昨天就撤走了，还烧了桥。哎，这周矮子有点纳闷啊，他问左右，各位你们看这是啥意思？有人就说，长官呐，还用问吗？那一定是他们胆小怕事了，畏惧我军的实力，所以连夜逃走，还把桥给烧掉断后，这不清清楚楚的吗？嗯，分析的有道理。既然如此， 传我命令，全旅人马火速追赶，不得迟疑，违令者斩。周矮子的话音刚落，就听旁边有个参谋说话了：“且慢。”随着进来一人，周矮子一瞅，来人正是湘西王陈渠珍手下的一个旅长，叫龚仁杰。这次围剿红军的总指挥呀，这龚仁杰是个大块头，但是长得细不楞登长，灰滔滔的一张脸，一看就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呀。他进屋就说：“周旅长啊，萧克、贺龙这些匪徒一枪不放就离开了永顺，其中肯定有诈呀。如果我们追赶要中了计，就不好对上面交代了。您说呢？”周矮子的一个参谋也随声附和：“是啊，贺龙烧了花木桥，我看并非是怕我们才这么做的。”这周矮子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他们一分析呀、也犯了嘀咕了，当下又传下命令：“全旅人马暂且按兵不动，等调查清楚了再行动也不迟。”可是他又一想，这不动也不行啊，上峰有命令，命令他们率兵追赶红军，要在这按兵不动也得军法从事啊。你说眼瞅着红军跑了不追，这玩意儿也没法交代呀。这时候陈渠珍手下第三旅的旅长杨其昌也赶到了，了解了情况之后，杨其昌就出了个主意，说：“咱这么办，咱也不能死守着不动，哎，咱追一程停一程，追追停停，咱来他个步步为营。你们觉着这主意怎么样？”“哎，不错不错，就这么办。”三个旅长一拍即合，所以是追追停停，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二六军团这边，红二六军团离开了永顺城以后，既走进山间的小路啊，永顺一带出茶叶，这个山上到处都是茶树，一条小道从茶林中是钻来钻去，渐渐的就钻进了大森林。队伍又走了一程，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沟沟岩，这里啊四下都是树丛茅草。贺龙和萧克就命令部队在小路两厢设下了埋伏，想打周矮的追兵一个伏击。可是等了一天不见周部的踪影，派侦察员一探听才知道周矮子没有跟上来，还在永顺城里休息。萧克、贺龙分析了一下敌情，断定周部没有出城，啥原因呢？是胆怯怕红军，于是命令人马继续前进。又行了小半日，到了一个叫龙家寨的地方。好吧，抬头一看，这一带山就更大了，而且那地形恰似一个口袋，满山长的都是又矮又密的茶树，这条口袋足有两里多宽，十里多长，沟内全是水田，现在稻子已经割完了，水晾在底了。萧克看了之后点了点头：“这真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随问贺龙：“这条沟叫啥名？”贺龙想了想说：“大概叫十万平吧。”萧克说：“好，好个十万平，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消灭他十万敌军。”当下贺龙传令，红六军团的人马在谷地的东侧埋伏，红二军团的人马在谷地的北端一带山林里的埋伏。命令一下，两军团的将士是立即行动，红旗卷起来，马的铃铛都卸掉了，埋伏的两厢 严密的封锁消息，就等着敌人到来打他个措手不及呀、啊。翻回头再说周矮子巩仁杰杨其昌带领人马尾追红军，由永顺呢追到沟沟岩，又追到龙家寨，沿途之上他往地上一看呢，将红军丢弃的物件可不少啊，什么锅碗瓢盆、行囊褥套、军用物资，拉了的到处都是啊。周矮子翻着这小母狗眼观察了多时，冷笑了两声，嘿嘿嘿，二位兄台看见没看见，这红军跑的是狼狈不堪呐、啊！为了行进速度增快，把累赘全都甩下不要了啊！这是诚心往外惧怕我军的实力呀、啊。那两个旅长也点了点头，分析的不错，要看这个样子机不可失啊，咱有这么多的人马，怕他何来呀、啊、干脆就追吧。对，追追。三个人是一拍即合，当即巩仁杰下了命令，由他的参谋长李粗腿带着一个团担当前不正印先行官，走到最前边，接着是杨其昌旅、巩仁杰旅，这巩仁杰是坐镇中军，周矮子呢率本部断后。这个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巩仁杰催动马步三军加紧速度进军，而且一边走还一边鼓励弟兄们辛苦点啊，加把劲儿，立功者重赏，凡是杀一个土匪的就赏二两大烟头，怎么样，够意思不？当兵的听完了都骂，心说话，我们这命也太不值钱了，哎，我们要把命搭上呢，就为了二两大烟土啊，你说话说的真轻巧，但心里不满意，不敢不执行啊，还真得加紧速度。另外这些国民党军队觉得挺骄傲，我们净打败仗了，这回可扬眉吐气了，把这红军追得揉揉直跑，也觉得很骄傲啊。他们在后头追暂且不提，单说二六两军的士兵按计划埋伏好了，二军团的人也就是贺龙的原班人马，这些人都想着心事，心说我们跟六军团呢头一次合作作战呢，我们的战斗力能不能赶上六军团呢？赶不上人家，我们丢人现眼，给我们军长贺龙丢人呢。因此这一仗必须得打好，得卖卖力气。六军团的人也在想心事，心说我们第一次跟二军团贺龙的人马合兵一处作战，这二军团究竟有多大的实力不得而知，但是在贺龙的领导下肯定作战十分勇敢了不起，我们也得卖卖力气，不能给六军团丢人现眼。哎，大家都憋着这一股劲儿呢，谁也不说话，瞪着眼睛往山坡下的看着。咱们话说担当前辈的国民党军官李粗腿带着先头团就进了十万坪，又向东北面山头搜索，这山头上埋伏的是红六军团的第49团，军团的政委王震正好在这个团，看看湘军离近了，王震便举起枪来开始射击，啪，刹那间枪声一响就是信号，在山头之上是枪炮齐鸣啊。李粗嘴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我这有多少红军，红军都在这儿呢，给我冲给我冲。 第三个给我冲还没等说出口来，一颗子弹飞来，正揍他脑壳上的，这一下把脑袋揍开了花，这小子扛一声就死在山坡上了。那些走在前边的湘军顿时是血肉横飞呀，四散奔逃，是哭爹喊娘，没死的连滚再爬的滚下了山，有的摔进了山涧，摔成了肉泥。紧接着两边的山上也都打响了，在茶林树丛之中红旗纷纷立起，湘军是蒙头转向，被压在山谷之中，有的往东跑，有的往西跑，有的往北撤，有的往南逃，真是兔子拉车，乱了套了。再说他们的旅长龚仁杰吓得脸顿时就黄了，伏在马上对身边的人说，咱们上了当了，中了埋伏了，快跑吧，我们中了贺龙和萧克的奸计了。他身边的人也吓坏了，一个个说快撤，都撒丫子跑开了，连龚仁杰也不管了。这时候十万平内枪炮声喊杀声就搅成了一锅粥了。就这一仗打了要么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左右，天呢就黑起来，偏巧又是个阴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红军战士便漫山遍野的抓起了俘虏，到处都有人喊，抓活的，交枪不杀，快出来，我们看见你了，不出来就开枪了，谁包围起来口令，就乱套。因为黑了，敌我双方都分不清谁是谁了，但是也有绝招，因为他那个服装戴的帽子不一样，国民党的军人戴的都是硬盖的帽子，硬遮，而我们红军戴的帽子都是软摊的，用布做的。这一仗打的这个漂亮，打的敌人是落花流水啊，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敌人的龚仁杰、杨其昌、周矮子带着残兵败将急急地返回了永顺城，可贺龙早就防着在这一手呢，心说永顺城你还回得去吗，早就派了钟炳然带着一个师的兵力抄后路，先行一步占领了永顺。等这仨小子领着残兵败将刚到永顺城的城边，就听见头顶上响起了爆裂的枪声，他们抬头一看，但见红旗漫卷，全是红军，三个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连个家都没了，快跑吧，掉头往西北角逃窜。红军不但收服了永顺城，相反的一鼓作气又拿下了桑植县，就是贺龙的老家呀。接着主力部队从永顺桑植出发，分兵两路往大庸进攻，驻守大庸的不是别人，就是上次在红花岭让卢东升给揍的屁滚尿流的猪八子。这回猪八子又挨了贺龙一记重拳，他刚组建的一个营是全部干掉，还好周矮子腿挺快，他跑了。这样红二六军团便占领着永顺桑植大庸三座县城。这时候中央军委来了电报了，原来他们的西方军快到洪湖的泉州了，他们要求红二六军团在巩固现有根据地的情况下，要打击湖南的军阀，策应中央红军的西方军。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接到电报以后，当即决定由任弼时、王震、张子义等人带领红二六军团一部分和随军进行的地方工作干部留在新区以内，恢复和建设根据地，由贺龙、萧克、关向英率红二六军团主力继续痛击陈渠珍，要缓解中央红军的压力。常言说得好，打蛇要打七寸，这回红二六军团的主力就在贺龙、萧克、关向英的指挥下， 瞄准了陈渠珍的七寸圆岭打了过去。这圆岭啊可是个大地方，为湘西之门户啊，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如红军取得圆岭，进可直下湘中，退可固守湘西。这下可把陈渠珍吓着了。本来驻守圆岭的只有一个旅，陈渠珍赶紧给周矮子补充了兵力，命令他前去救援，并且命令圆岭当地的官员要不择手段征调民夫，构筑工事，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红二六军团进入圆岭，一定得给我守住，一定要死守，守不住我砍你们的头，我枪毙你们。12月17日，贺龙、萧克、关向英带着部队先击溃了敌人住在城外的两个团，然后红军是架起云梯三路攻城，当时是炮火连天，弹飞如雨啊，震的城内那房子的瓦都碎了。不过咱可说清楚了，这圆岭啊是个大地方，这城墙啊都是用砖石砌成的，不仅高大而且非常坚固。红军缺乏的就是重武器，所以强攻没能得逞。不过这可把那个驻守圆岭的旅长吓了个半死不活，他一面命令士兵死守，一面命令把城中的老百姓全赶上了城，帮着敌军守城，一面向陈渠珍、何健两个人告急。陈渠珍、何健接到了告急电文，也急了，圆岭啊要是被红军占领，湘西可就完了。这回陈渠珍是真急眼了，把大烟枪摔成了三节，是披挂上阵，带领他的亲兵卫队两个旅赶奔圆岭进行支援。何健也急了，但是干抖了手没咒念，为啥？到处是红军，到处都在战斗，他手下的人马都空了，没有兵可调，咋办呢？情急之下，他派出来十架飞机在空中支援。敌人的飞机这一起飞，助长了陈渠珍和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心说这回我们空中地下两路夹击，肯定叫贺龙全部被消灭。